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参管福音教会的胡传道。记得几个月前曾经在你们当中来分享参管福音事工，你们还记得我还有一个别称吗？不记得了哈。我是被那些讲福音的一些餐饮业从业人员叫我居委会的胡姐，记得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告诉你们，我是餐馆福音的外卖送灵粮的外卖姐姐胡姐，记得哦。其实真的非常感谢神能够有机会和你们敬拜他。知道贵教会本月的是一个宣教推月，而且中心内容是宣教我有责。今天我想先从主耶稣他亲自吩咐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讲他的福音，都要诉说的一件事来开始。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宣教我必须有份，或者来思想这一位宣教的主他的心意是什么，好吗？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留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寻求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再次恳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在学习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听到你自己圣灵的带领。主要我们这样子祷告恳求，是奉耶稣宝贵圣洁的名字而求，阿们。我是不是应该反了？先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在20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他60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他儿子的一个很贵重的，大概是300多块的一个钱包。他是上海人，他说皮夹子。那一天我们团聚的时候，弟兄呢就拿出这个皮夹子这个钱包来，他怎么样？在不断的摇头。他说：“这么贵的钱包，还不如直接把钱给我更好啦。”其实我们了解这位弟兄的人，我们都晓得，弟兄的妻子在儿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安息主怀了。弟兄他自己是靠着社会福利部来养育孩子，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钱包是不能够拿来吃，不能够拿来喝，不如直接给他钞票更好。弟兄这位孝顺的儿子，他刚刚出来工作，满心想讨好他的爸爸，可惜他以他自己的喜好来选礼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哦。马可福音14章1到10节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先来一起回忆一下当中所出现的人物和他们的背景，好吗？首先我们看到出现的是祭司长和文士，我们晓得他们是一些熟读律法的人。经文说到他们一直在想用一些的诡计去抓拿耶稣，只是因为逾越节近了，他们害怕百姓生乱。接着我们看到出现的是那个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 耶稣他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这是马可在14章3节的描述。一句话当中，它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那么它也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个西门他曾经长过大麻风，我们要知道那一天他要开放他的家门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因为他曾经长过大麻风，你请客人家敢来吗？就好像那个时候我们2年前 COVID-19 很紧张的时候，你们听说胡传道刚刚中了胶，你们是不是要离我远一点哦？是不是？而且我们晓得当时候生这种病的人是被人们认为是被神所弃绝的哦。但是这一位亲身经历了主的医治的人，那一天他以一个感恩的心来预备宴席，他也请朋友们来认识这一位医治自己的耶稣。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去到了那一个主耶稣说做了一件美事的主角，一个女人。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她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玛利亚，但是马可他在这里他故意的不告诉我们她的名字，相信是为了要我们去记住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因为他明白主的心，他所住的合乎主的心意。在这件主他反复的教导我们，无论去到哪里传福音都要纪念的美事的当中，我们在当中我们会发觉有很多的闪光点需要我们去学习。但是今天我们先只留意以下的3点。玛利亚她在主的身上她用的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香膏的至贵它不但是表现在价钱上面，我们都晓得30两银子等于当时1年的工钱，它的尊贵至贵是更加的表现在那个女人她献上的是自己从少女的时候她就开始预备的，准备出嫁时候她所用的，她最珍惜的最宝贵的那一天她要用的那一天，她将她献上，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婚嫁的新妇那样子，预备了最好的献上。我们都还记得在启示录21章2节曾经这样子跟我们说过，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我们要像心腹一般的去预备自己，怎么样子？我们来等候新郎，等候进到神所应许的新天地。这件事被我们的主他称为最美的表现，还表现在他是绝对的完全。我们晓得玉瓶它破碎了才能够让人闻到它那个惊叹的芳香，因为它在瓶子里面你可以闻得到吗？倒出来一点点你可以让它传得很远可以闻得到吗？只有当它破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她献上的是毫无保留，尽她所能，她果断地打碎一瓶的这个动作表示的是她完全的不去在意旁人的眼光，她的眼中她完完全全地看到的有的只是谁？只是主耶稣。这件事的美还表现在它的时间性。经文中主对门徒说，你们不常有我，是为我安葬的事， 主耶稣主的是自己将要钉死在十字架，三天后将要复活，人不会再有机会可以去告他。我们都还记得，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说，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晨，有一群妇女，她们带着香膏，怎么样？她们要去告耶稣，对吗？结果怎么样？她们是扑了一场空，对吗？其实这也预表的这一瓶香膏的倾倒，完完全全的是一个立王的仪式。他膏抹的是弥赛亚王，是那一个将要复活战胜死亡的永远的君王。接着我们看到了几个心中不满的人，虽然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这几个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主的门徒，对吗？他们是主的门徒，证明他们时常也是喊主啊主啊主，对吗？但是马可他在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门徒。哎，我想会不会是因为此时的他们认识主，就好像一些刚刚认识主的人一样，他们虽然跟随耶稣已经有了三年多的时间，听了耶稣很多的教导，但是在这一次由耶稣他亲自带队的外展的工作当中，他们不但忘记了主曾经多次的告诉他们，我将要走上十字架。从他们那些嘀嘀咕咕的议论当中，我们可以晓得那一天他们确确实实的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他们不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到底为了什么这么浪费。弟兄姐妹，他们在众人之中会不会就好像主耶稣他在福音书当中所讲过的那些失去盐味的那些盐呢？接着最后我们看到出现的是加略人犹大，犹大他也是门徒之一，所以他也时常会喊主啊主啊，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主动去联络祭司长去帮助捉拿耶稣。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在一件美事的后面一件丑事正在进行当中。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祭司文士他们密谋要抓拿耶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会要去抓拿耶稣？你们对这段经文很熟悉的，对不对？是不是仅仅是因为嫉妒吗？为什么犹大他要去出卖耶稣？为什么那些门徒对玛利亚非常的不满？我想最关键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用错了角度来看待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们是从物质的角度，物质的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简单来说，他们认为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才是真的， 而看不到的就不一定是真的，或者说眼前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未来的将来的不重要，或者我不需要知道。他们认为如果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就应该现在马上你来帮助我们恢复重建以色列国，就好像那些门徒在主耶稣临复活升天之前，他们焦急地问主，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在这个时候吗？弟兄姐妹，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非常的重要，看得见的未必是真的，看不见的能力会比看得见的更大。在92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时报有一个新闻，有一天911的报警中心，他接到了一个老太太很焦急地打来的一个报警的电话，他说从他们家的窗户口当中望过去，他说在海浪不断的掀起的冲击的当中，他看到有一辆红色的跑车马上就要被海水掀翻了，你们快来，你们快来。结果那警察去了以后没有找到，他们来到这一位老太太的家中，原来老太太的家在海边的一个山顶上，她在用望远镜在望海边，然后警察也跟着她的望远镜从那个角度来看，远远的沙滩上果然看见了一辆红色的跑车，结果警察们他们马上就出队，真的他们在那里看到了沙滩上有一辆已经被掀翻的跑车。但是你们知道这辆翻了车的跑车是什么？只是一个玩具车，是一辆红色的玩具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非常的重要。感谢神，相信这三年我们都应该学习到一个新的功课，就是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加重要。这几年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它成为了怎么样控制我们生活工作的红绿灯，对吗？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更加应该晓得创造掌管宇宙的神，他却是永远作者为王。因为病毒大概是用特别的光学镜看得到，对不对？玛利亚他透过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透过耶稣的教导，他看到了以色列的转机，他看到了以色列的盼望，看到了神的掌管，他看到了神的权柄，他看了耶稣就是旧约所预告的弥赛亚，就是神向他们祖祖辈辈所应许的永远的君王。所以他就立即马上将最宝贵的及时的完全的献上。我们的主他透过玛利亚所做的，他看到了玛利亚的信心，因为主晓得他自己就是以色列得救的希望，自己就是普天下人唯一的拯救。所以主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去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要纪念？难道只是因为那个价值吗？ 只是因为玛利亚她对准了目标，她知道那个目标就是那一个福音的主耶稣自己。耶稣称赞他所做的事情的美的原因，并不在于物质的价值，因为我们晓得天上地下万物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永远的君王，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去高抹他。我们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在新闻都看到一个大新闻，还记得吗？70年之后英国又有一个新王的加冕仪式，大主教高抹。地上的君王会过去，最长也只是70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盯在香膏的价值上的话呢，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好像那几个门徒一样，看到的只是物质的代价？耶稣救恩的宝贵，难道是可以用物质价值来衡量的吗？玛利亚她爱主，她能够明白主的心，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吗？或者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真的爱主吗？约翰福音第15章第9到10节这样子说道：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们的主他在这节经文他告诉我们，上帝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上帝他对我们的爱好像慈父般深厚，他好像一个老母鸡眷顾小鸡一般对我们无微不至。而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好像福音书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小儿子一样，我们明知山有虎，偏要向虎山行呢？主他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在，而不是今天在，这个月在，并且上帝他告诉我们，他喜悦跟我们一起来建立爱与被爱的关系，他喜欢收到他的儿女们给他送的礼物。今天是母亲节，你们有给母亲送礼物吗？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个父亲，他期盼他的儿子送礼物，而这位父亲呢，他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告诉儿子他想要什么。而我们上帝这一位父亲，他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他喜欢收到他的孩子们的礼物，而这一份和他心意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来遵守我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要的是什么呢？福音是什么？我们踹人悔改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悔改吗？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当今的世界变幻莫测，政治瘟疫、贫富差距、资源的分布等等的社会问题一触即发。弟兄姐妹，听见战争的炮声的难道只会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人们吗？其实我们都晓得，这一切一切它都印证了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预告。主必再来，主必再来。 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主必再来，我们晓得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因为道在什么时候进到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不晓得，我们因为不晓得我们就不做好预备吗？主说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实行审判，而且主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自己开始，神的审判是从我从你开始。主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人照常吃喝取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船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了3年的疫情，很高兴是不是？现在世卫宣布结束了，你们开始订机票了吗？你们开始订船票了吗？你们忙的都是这些事情吗？我们在当中学习到了功课吗？现在疫情放开，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的日子吗？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那个目的为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把教会当成这样一艘包罗万象豪华享受的游轮。我刚刚休完假坐完游轮回来。还是在教会中我们努力的去预备自己，随时准备去拯救灵魂。谁能够明白主的心？那没有发生，那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吗？曾经听过很多基督徒在感叹，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梦，我们有一个宣教梦，但是因为很多种种的原因，这个梦实在难圆。很多时候当我们提起宣教的时候，我们脑袋中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乘飞机，乘船，包扎行李，去到外地，去到外乡，去到外民族。我们有没有想过个人布道与宣教的目的是什么？个人布道与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宣教与个人布道，它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去拯救灵魂。传福音的大使命是神，他向每一个神的儿女，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颁布的。难道只是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去承担这些使命吗？我们甘心就这样子去欠福音的债吗？主耶稣他在临升天之前，他交代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传福音引人归主，实际上就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 你去为主做见证，不是哪一个人，是你们，也就是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除非我们自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在这当中。而且这一段经文当中，它的病根和中文的这个病根和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传福音它没有前后的次序，是一起的去做。就是它在提醒我们，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在你所面对的群体当中，在你现在神给你的位置当中，在你所面临的对象当中，你去为主做见证。宣教和个人布道只是层面的不同而已。其实无论是在政治宗教中心的耶路撒冷，还是在耶稣他自己从小长大的犹大地，或者是在他自己所居住的邻居撒玛利亚以及世界各地，无论是近处或者是远处，我们都需要去为主做见证。其实从距离或者地域上来看，宣教好像是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传福音我们就是坐在家里面吗？是吗？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子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唯有走出去，我们才能够接触到身边不同的人，把福音带给他们。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在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就是在做宣教事。这个事是什么事？事情的事，事工的事。最近一两年，有一个新的网络名词，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哦。我在国内的同学总是在笑我，你论得很快哟。我糟糕，什么叫论呢？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现在最近疫情的后的这一两年，原来呢，网上面呢有什么论学呀、论潮这些新的名词。因为呢，这个论的汉语拼音呢，跟我们英文的 run 跑怎么样是一样的。所以我又学了一个新的功课，所以那些同学说你论得真快呀，我说感谢主。论的意思就是跑路、出走、逃离中国、移民到海外，我们澳洲也不例外。最近刚刚上两个星期不是才发了那个新的政府的那个什么预算的工作报告吗？是不是？然后要大量的吸引移民，我们澳洲不例外，需要很多的移民，需要很多的临时的打工来缓解用工的紧张的问题。其实何止是中国人，因为政治经济问题，那些香港、印度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在排队申请来澳洲。从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现在很头痛的其中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租房紧张的问题。租房短缺是目前政府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神把这些人，神把那些人带到了我们澳洲，带到了悉尼，带到了我们身边。你看到了没有？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老朋友、亲戚，或者是老同学，或者是他们的孩子来到澳洲，来到悉尼，或者是那些 老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有人托你找工作啊，找房子啊，找车子，找票子，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我看见有人点头啊，是不是？他们托你照看照顾那些留学的孩子，照顾那些人生地不熟来到新的地方的朋友家人。弟兄姐妹，你们在当中，你们看到了这一片禾场吗？你们在当中看到了那些待收的庄稼吗？你有没有听到主的呼喊声？我们是像路加福音中主耶稣他所称赞的好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愿意暂时的停下来我们的日常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脚步，来照看那些有需要的人，来抢救那些，拯救那些迷茫的灵魂，还是你要像那个经文中所提到的、所描述的那些祭司、利末人一样，怎么样？只是忙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他们走过了，他们路过了，他们也看到了，但是他们失去了一个拯救灵魂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参福成立到今天，到今年正好35周年。35年当中，神奇的这个事工真的是拯救了很多的灵魂，让许许多多的餐饮业人员，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上班的原因，他们星期天没有办法回到教会，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认识福音。我们非常感恩神让我们参福看到这个异象。在4年前，参福开始国语事工。4年前，一位牧师他与我分享，他说当时我正在教会做传道，他与我分享，参福看到国语讲普通话的餐饮业从业人员真的很多。如果你在唐人街，你会看到一间大的酒楼关掉，那么呢，那些小的酒楼就起来，他们大多都是讲国语的。参福感受到迫切的需要开展国语事工，你们知道吗？当时我一听见，我几乎是那个牧师刚刚跟我开了个头，我怎么样？我就举手吗？没有啊，我是立即马上告诉他，去开展这个事工的一定不是我。首先，我觉得我留在教会里会比较有安全感。另外，餐饮业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行业实在不适合我。熟悉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餐馆吃饭，对吗？陌生害怕是因为我害怕我自己不能够融入餐饮业它自有的文化的氛围。记得当年我刚来澳洲悉尼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唐人街餐馆工作。你猜我干了多久？我干了3个月我就跑掉了。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是要去开荒 去建立一个新的事工。几番挣扎之后，我告诉上帝，这个事工真的很重要，这个事工是需要一个非常有能力有 power 的人来开始，那个人绝对不是我这个小女子。就这样，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会过去吗？圣灵他并没有放过我。大概那一次的谈话之后的三个月，在一次崇拜的当中，一位牧师他在正道当中，他介绍他昨天刚刚参加的安息礼拜，他为搀扶的一位无传道 Albert 弟兄做见证。当我听到弟兄他毅然地放弃自己在州政府电机工程师的职位，在自己前途仕途都有大好的升职空间的时候，在自己仍然还要去赡养自己父母，还要去交贷款的时候，他毅然地听从神的呼召，经过全世界的装备之后，去到搀扶担任义务传道。当牧师在台上讲道分享的时候，我跟今天的你们一样，我坐在座位上，眼泪不自主地流下来，哗啦哗啦地流下来，是很夸张地流下来。以致坐在我身边前后的弟兄姐妹以为我就是那个 Alba 的亲戚。弟兄姐妹，其实我流泪不但是因为我后悔我的草率，我流泪是因为我看到了上帝他是多么的爱这些餐饮从业人员。我当时的感动非常的简单，主啊，我要前赴后继向餐饮业传福音这个意向，这样广大的合场，主我责无旁贷。虽然人们说那是一块硬石头，但是神，那是你的心意。神啊，他们当中有很多很多人连一次的福音都没有听过，主啊，那是你的合场，主啊，那是你自己所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她尽己所能为主所摆上的被主纪念，她的名字记录在了天家。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我们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同样也会有机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你会看到，亲眼看到神的作为，你看到的那些作为会令你自己惊讶。你经历过神迹吗？如果你想的话，你就行动起来，就好像在今天寒冷的冬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走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上帝的爱所感动，所燃烧。宣教传福音，它是一个动词，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的感动。当我们把这份感动变成行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宣教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的心意是万人得救，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 信主悔改是从听到而来。环顾四周，仍然还有很多的人他没有听过福音，仍然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认识你。主啊，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来明白主的心意，在主赐给我们的各样环境当中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主啊，让我们尽己所能的在宣教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忠主所托。因为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忘记主耶稣你自己就是这样，在近处，在远处，在家乡，在他乡，去为我们树立了传福音的榜样。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与你自己同工同行的机会，让我们因着与你同行更加认识你，更加经历你的丰盛的恩典，以致我们有一天面对再来的你，再来的审判，我们都能够站立的得稳。我们的祷告恳求是奉耶稣圣洁的名字而求，阿们。